圣鉴周刊，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圣鉴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圣鉴网2008年10月1号到10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修炼点滴，工作场合。作者：海外大法弟子。记得几年前，因为认识上的问题，工作场合下不注意别人的感受，我行我素，造成了一些损失，于是就开始注意在工作环境中人家的言谈举止都是什么样的，自己也有意无意的效仿着。时间长了，发现这样也不是办法，因为常了有许多东西已经不对了，一味的照搬人家方式的话，自己也不像个修炼人了。但又想到自己要融入这个群体中，不像常人一样察言观色，就很难处理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心里很矛盾。现在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在证实法的这条路上，如果用自己认为的常人理来对待，往往是行不通的。此时并不是自己常人的技能或沟通能力不行，而是因为自己没有照着法去做。当自己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并改正过来，却试图用自己积累的所谓常人经验来对待或抱怨他人时，折腾来折腾去都是行不通的，因为路子错了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看看常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事情，错综复杂，很多是无法解决的，因为有数世的渊源在里边。我们自己也是，如果不修大法，自己就会陷入其中出不来。只有当自己做的是个修炼人了，自己那种真正为着其他生命好的纯正心态，才能使事情发生根本的转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能帮助他人走进大法。
给女儿买儿童车，作者：北美大法弟子。前天我去给女儿买儿童车，按照商店的规定，如果买已经装好的车需要多付10元钱。我去付钱的时候，营业员因为业务不太熟练，没有把那10元钱算在内。我当时没有说出来，心想是你算错了啊。回来后我越想越不对劲，虽然是对方犯的错误，其实还不都是考验我的关吗？考验我怎么看待钱物。师父说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红银苦其心志，我这一关没有过去。今天我一下班就又去了那家玩具店，找到经理说明来由，经理说不用了，我说一定要补上。当我付完了钱回到车里，继续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结果师父的第一句话就是严格要求自己。
修炼回顾，走出家庭磨难。作者：一枚。苦中磨心。我年轻时就对恋爱结婚感到莫名的无聊，年近30才结婚，同时也掉入了生活的苦海。丈夫脾气暴躁，喜怒无常，酒后无理吵闹砸东西，又有外遇，我生不如死，离婚不成又雪上加霜。从80年代末，丈夫就2次高空作业摔伤脑开颅，近10米高摔下多处骨折， 高血压、脑血栓、冠心病等，一次次从死亡线上爬来。我体弱多病，冷漠无望地支撑这个破碎的家，真是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96年他又患大面积心梗，死而复生后就一直在家休病假，我也同时走入了大法，丈夫变成了专职帮我修炼的对象。修炼前的十几年的痛苦生活，我已经磨得表面上能无声冷漠地任他砸骂，但内心是一种极度的痛苦。修炼后学法，逐渐明法理，知道是我以前欠他的太多，今生欠债要还，那怎么样能还得心甘情愿，就是向内修的过程。为此我经历了很艰难的磨心阶段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每天触我肺管子的小事太多了，一天找持气不顺，这不对那不好，伺候他都不满意，那真是含泪委屈气愤而忍。有时遇到矛盾忍不住争辩，觉得没做到忍而后悔，那时自己常常因跳不出家庭磨难而着急。怎么办？就是多学法，每天除了上班睡觉就是学法，忙家务听法，忙完家务看书学法，就是往脑子里装法。在日常生活中用大法修出来的善关心他，甘当烧火做饭的小和尚，买菜买粮做饭洗衣，灌煤气罐等所有家务全包，还要经常为他量血压、理发、搓澡等，真是全职保姆。那时几乎天天矛盾不断，现实逼得我必须时时修自己。当我明白了遇到矛盾时不是动心的在忍，而是根本就心不动，以后知道自己那委屈气愤争辩不平等都是人心，就不断地找自己，逐渐地在遇到矛盾时内心就平静多了。如他经常和邻居打小麻将输赢，我百般阻拦，当我放下利益之心，劝他砸打麻将是为了玩，输点不要紧，千万别跟人发火，没几天他就说为了玩输钱不值得，就主动不玩了。在家庭生活中，类似去我心的小事，师父安排的很多，方方面面，我就从点点滴滴小事中修自己，一颗心一颗心的去，不断的倒黑水。随着我的升华，他的性格也逐渐好多了。00年我进京上访，被迫害拘留，单位也从工作、职务、工资等方面迫害我，一时间家庭阴云笼罩，时而还电闪雷鸣。他掀翻酒桌，举刀赶我滚出家门，扬言清理抹轿。我平静面对，他两次给110和辖区派出所打电话报警，说我教孩子练法轮功和与同修串联，我心不动，邪恶想迫害我没得逞。那时方方面面的干扰也动不了我兼修大法的心，一方面我坚决维护自己在家学法练功的环境，丈夫配合派出所单位对我所谓的监视居住，他们对我丈夫说你还管不了他，电话看住，别让他接，免得他们串联。我绝不妥协，让我失去人身自由，那我就离开家。他们怕我离家再进京，吓得连连说算了算了，别管他了，在家随便，只要你正念强，谁也干扰不了你在家的修炼环境。另一方面，无论丈夫表现得多么邪恶，我都不被假象所迷惑，相信他一定能被大法救度，并善待他，一定让他在我身上见证到大法的美好。那时我每月开200元生活费，他每月400元的工资，还要药不断，定期打针通血管，单位要倒闭，一切自费，又赶上社区房屋拆迁搬家租房，那真是苦中之苦的感觉。可有师在，有法在，还有同修的帮助，我走过来了。修出慈悲，怎么才能修出慈悲心呢？记得我在善待他的同时，总觉得缺少点什么，跟同修切磋，知道是缺少慈悲心。师父借同修的话点我，你对他好是保姆似的好，你的真心没出来。仔细找找，真是这样，做饭简单应付，吃饱不饿就行，伺候他日常生活一些小事也是应付快捷，好为自己赢得学法时间，一切一切都围绕着我。每天把我的保姆任务完成，就是我学法，我练功，我要做好三件事等，就是在家做好人，也是为我修炼，都是我。多么强大的思啊！再站在他的角度想想，居委主任监视骚扰， 派出所抄家绑架，单位街道不实的拜访等，经济上的窘迫，精神上的压力，他常吃救心丸缓解。每当他去单位开工资，为省一元钱车费，他一次次走着去，累得快虚脱了，也不肯坐车。国营职工30多年工龄，多次工伤无人管，他天天骂大魔头，骂嬷嬷党，全部生活希望就在我这。结果我现在这种情况，难怪他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，他真是太苦了。我心中有师父有大法，明白生命的意义，吃苦可以当成乐，而他是一种无望的苦。想起这些，已多年没有眼泪的我流泪了，这是修炼者忏悔的泪，慈悲的泪。我终于找到了根本的执着思，真心为他好的那颗心出来了，也是修炼者的慈悲之心。他感受到了我的真心，方方面面也逐渐的变化了。他可以和我去小区贴真相贴，让我把流离失所的同修领家来。他还谢绝了单位给他的4000元工伤工资，说同事都没发，自己不能特殊。派出所半夜砸门，他不惊不慌不配合，告诉我把灯闭了不吱声，他们没招。早晨也别下楼，免得他们蹲坑，俨然保护我的样子。我丈夫的变化之大，同修和婆家人也都看在眼里。接着不久一天早晨，他兴奋地说，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梦，梦见我往门上横批贴法证人间了，是不是法快证过来了？我丈夫是一名技术工人，面部威严带有凶相，给人一种怕的感觉。从80年代末，他几乎年年住院，马车把他扑倒，轿车把他连人带自行车甩起又抛在地上，大巴急刹车把他甩在车内铁横梁上，全身动不了，真是不停的还债。可从我修炼7年间，他一次也没住院。03年过年初十的半夜，他没任何征兆的突然发病昏迷，没再醒来，面部凶相全无，祥和微笑的表情完全换了一个人。同修说大哥是笑着走的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对他最好的安排，他得救了，我平静地送走了他。不久单位把所欠我的工资如数发给了我，真是是你的东西谁也拿不去。回首这段修炼之路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深深地体会到师父所讲，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，而向内修是走出一切磨难的最好办法，也是人成神的必由之路。
心得交流，认识到去法拉盛讲真相的重要。作者：台湾大法弟子。法拉盛事件尚未结束，当地仍有很多众生不明真相，我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。在此之前，我没有把法拉盛事件当作自己的事，虽然我为此去过2次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，我还是认为这个事件是给当地同修修的，甚至我认为事件之所以迟迟无法结束，部分原因在于仍有不少当地同修没有走出来。今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我为自己缺乏慈悲心感到羞愧。既然法拉盛还有那么多众生被毒害，任何一个有条件的大法弟子都应该重视这个现象，力所能及地去讲真相才对。就算真的条件不允许去，也要正面对待这个事件。我越执着当地同修不走出来，为了去我的执着，他们可能就越不想出来。修炼至今，我真切地认识到同修的不足，恰恰反映出我的不足。法拉盛事件之所以发生，我理解是我们在当地的讲真相工作还没到位，所以众生才这么容易地被中共特务的谎言误导。我想是经由这个事件让我们认识到自己讲真相的不足，从而把它做好。 既然如此，结束法拉盛事件就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救度众生才是目的。所以无论邪恶如何表演，我们都不能动心，基点一定要摆正。我们就是为众生去的，就是慈悲的救人，众生都明白真相，事件自然就结束了。写到此，我想到师父的一段法，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进，往前抢，往前追逐着去解决，把心放下来，往后退一步去解决。美国首都法会讲法，我觉得我们往往注重事件的表面，一旦事件发生就急于采用一些方法去解决它、结束它，如拍照等法律方式正慑邪恶，而忘了应该往后退一步去思考事件发生的症结所在。为了那些因我们没修好而尚未得救的众生写下此文，希望自己下次去能做得更好，也希望有条件的同修能去法拉盛讲真相。
杀生造业，作者威海弟子。前几天和同修交流关于养猪的问题时，我听到同修讲的几件事很震惊，想到我周围的很多同修还存在着这方面的严重问题。杀猪，99年之前，同修参加法会后说，有养猪的农村同修到年底要杀猪过年，晚上睡熟后，猪从猪圈里跳出来，就是人的样子，问他：“你凭什么杀我？”连梦三次。从此以后，同修再也不喂猪。养鸡，因农村同修98年学法，每年养鸡有十余只。同修交流不能养，他说：“杂修炼。”可家人喜欢吃鸡，不吃猪肉和其他肉，还能不养吗？不误。2007年，同修牙掉了好多，其他同修认为是吃鸡造成的，他不认同。后来梦到很多鸡在他面前说：“你凭什么杀我？”这才悟到不养鸡。养雕，一协调同修养雕两年，同修切磋交流不能养，他说：“好好修，修好了上我的世界当众生。”同修说：“你起杀心能圆满吗？”他人我行我素，事后听其他同修讲，他的胳膊不会动。今年八月份被邪恶非法抓住。煮蟹，一同修煮蟹后晚上梦到一群人身穿白衣服，披散头发，红红的眼睛，表情凶凶地飘过来。醒后悟道是因为杀生的缘故。同修学法十多年，脚湿很严重，至今未完全好。有次梦到脚湿的地方都是小蛙粒，河里的一种小贝类，一层一层的，非常的多。醒后悟道是前生前世杀生造成的。我去年还买海虹吃，有许多同修买活蟹、活鱼、蛤等贝类吃。今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希望同修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修炼道路上的磨难都是自己造成的因果。
找出自己虚伪的表现。作者大陆弟子。在一次和同修交流时，同修很坦诚地对我说：“我爱人说你虚伪。”当时我十分惊讶，我说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一向很坦诚啊，怎么会有虚伪的表现呢？”同修说：“那次你跟我爱人说，嗨， 挣那么多钱干嘛？要看开放淡呀，命里有的终须有。你走后，我爱人说，这人真虚伪，他自己生意做得那么大，他怎么放淡呐、啊？却要别人放淡。我说，就这些吗？同修又接着说，我的好友某某也说你虚伪，虽然你帮助过他，但他觉得你说话做事总是不实在。当时我心里一下子觉得很难受，似乎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撞击。仔细想想，同修是为我好啊，这正是自己该提高上来的机会。于是我认真回顾了上述两例的具体细节，觉得自己确实有问题，而且这种虚伪表现很细微，有时真的意识不到。比如那次跟同修爱人说话时，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常人，他的基点是在挣钱和为生活的奔波上，他不懂得什么叫放下和看淡。你让他看淡放下，他理解吗？与常人交谈，就要站在常人的基点上去理解他，同情他，而不能用法去衡量他，要求他。难怪同修的爱人说我，你倒是有钱呐，不需要再挣了，你可以看淡，我们可怜房子还没有呢，不拼命挣行吗？我觉得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看，他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，相反倒看出我说话的随意性，而不是发自内心与对方交谈，这怎能不是虚伪的表现呢？至于同修的朋友某某，我想起了几次在与他交谈中，从没顾及过他的感受和细微的表情与心理变化，而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谈对人生、社会和工作的看法，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那样，什么放下呀、看淡呀、人各有命啊、该有的一定有，没有的也求不来等等。在他的眼里，我似乎是一个把自己位置摆得很高的说客，所谈完全与他的内心对不上号，他怎能不感到我虚假呢？想到这些，我觉得我的法还是没有学好，在这一点上修得很差劲，没有真正的理解师父说的符合常人状态和不与现实对立，没有和周围的众生融在一起，这样你说出的话怎么能打动他呢？又怎么能救度他呢？常人不懂得什么是修炼，他只看你的表面，可我们连表面都做不好，给人留下那么多不舒服的表现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又进一步剖析自己的虚伪表现。有一次，一个同修跟我说，我就看不惯你那个表情和那个笑，你那个笑给人感觉是嬉皮笑脸，而不是祥和慈悲，你每次笑时总是那种干声的哈哈哈，带有一种很强的虚假成分，让人头皮发麻，身上起鸡皮疙瘩，心里极不舒服，好像黄鼠狼要吃小鸡那种得意神态，这可不是修炼人的状态，得改正自己呀。这些触动我心灵的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并时时约束自己，觉得确实改了很多。由此我还想到，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和路上，见到一些熟人时，总是主动热情地跟人家打招呼，问的都是一些虚假的话，说些客套话，让人感觉不稳不庄重。这些表现正是人的浮尘，正是在最后要修去的东西。我曾经看过一篇佛经的故事，还清楚地记得，当时的释迦弟子在化缘和与世人接触时，走路说话举止非常庄重，很有殊胜感，很受世人敬重，我觉得那是一种没有人心的表现，大法弟子更应该如此。虽然我们是从为观往表面上修，但一切人的不好的习惯、秉性等必须去掉，去得越多，越透露出生命的殊胜本色，给人的感觉越来越美好和庄重，越令常人敬重和效仿，而绝不会说你虚伪。同修们，让我们尽快修去一切人表面不好的东西，真正达到一个神的状态。
信师信法，走正自己的路。作者大卫，我是山东农村大法学员，96年得法。我想把自己得法至今的修炼中一些心得写出来，与大家共享，希望起到借鉴的作用。一、得法。96年正月，我在一邻居家串门，发现他家供着一个人的像，身体周围有一个大光圈。我惊奇地说，这老伙是个少林俗家弟子吧，供练到这地步挺厉害。邻居大哥说，他可不是少林俗家弟子，他是法轮大法师父，他的大法可了不得。大哥又说，我借你一本转法轮看看，这法可好了。我将宝书带回家便看了起来。说也奇怪，我捧起转法轮来就感觉浑身热乎乎的，当时是冬末春初，天气还很冷，全身发青。我看了几十页，感觉法理讲得真好，身体也真舒服。我越发感觉到这个大法与大法师父了不得。当看完一遍转法轮，我明白了师父是来渡人的，同时我也决心修大法了。二、放下对周易八字的执着。得法前，我是一个研究周易八字的爱好者，对八字尤其着迷，经过几年的业余研究也能算一些东西。有人也来让我给他们的孩子起名看八字，不觉中对名声看中了。在学法中我明白了，师父是让我们放下这执着的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低层不好的信息，研究这些本身就要占用很多时间，会干扰学法练功，放下这个执着要有很大决心的。于是我将所有的周易八字书籍资料磁带付之一炬，然而这只能算是第一步，表面行为。在思想中常年累月积累的那么些信息、名词、算法不时地显现出来，引得我心里手心刺挠。当时只知道用思想压制，毕竟没有将其从心里放下。有时不自觉思想中算一下今年怎么样，直到06年发生的两件事才使我惊醒了。06年的正月，我的脑子里又像往年一样开始盘算着今年会如何。啊，今年是狗年，流年不利，再算呀，有命灾，还要破财。当时心里知道这念头不对，应该排斥，可内心总有点放不下，担着点心。一天我骑摩托车去市里上班，车速是每小时60公里。当行驶至一个丁字路口时，一辆红色小轿车急速超越我并右拐，没等完全超越便右拐，一下把我拐倒了。同时轿车把路边挑着一筐稻草灰的农民拐碰洒了一地灰，我俯身摔倒在公路上，只是身上一点伤也没有，也不痛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。司机下车对我嚷道，你怎么走的路？其实是他走的不对。那农民对司机说，你这人自己走的不对还说别人，赶快看看人家摔得怎么样。许多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，叫他赔钱。我说没事儿，不用。司机在人们的议论下掏出20元钱塞进我兜里，当时我干愣在那里，不好意思把钱还给他，因为我有个怕心，怕别人说我傻。后来去商店买东西时才发现那20元钱已不知去向，写到此时才悟到，其实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，你走的路不正。当时没有悟到，反而觉得自己算得对，自己有命灾，是师父保护了我，执着没去反而更执着了。事情发展到更严重的一步，我看着摩托车也旧了，骑车又出事不吉利，再买一辆新车吧。于是我又去商场买了一辆款式新颖名牌货，卖车老板帮我挂了车牌某某八，真不错。在清点附件时发现车锁很小，便问安装车的师傅，这锁保险吗？师傅说，这锁其实只防君子不防小人。我的心里又揪了一下，今年破财，我不敢想了。不到半个月，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一帮持枪土匪把我的摩托车抢走了。醒来后我更担心了。说来也巧，一位同行打电话求我去市里帮忙，我因有事推脱不去，可那同行再三请求，只半天就行，我只好答应。在去市里的路上，我心里又嘀咕上了，做梦土匪抢车，不会有小偷吧，我得去买把大锁。我去商店买了一把大锁，将车锁在办事处院外，两小时回来后车子不见了。事后才知道几个作案者开车将摩托车连车带锁一起盗走了。心痛之余开始认真学法，反思自己其实已经完全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，手相、面相、生辰八字和身体所带的信息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，是经过改变的。你找他算卦的时候，你就相信他了，不然你算什么？他说的是表面上的东西，说的是你过去的东西，可是实质上却发生了变化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你找他算了，你是不是就听了、信了？那么你精神上是不是就造成负担了？造成了负担，你心里想他是不是执着心？那么这种执着心怎么去？这不是人为的增了一难？产生的这执着心不得再多吃苦才能去的吗？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，本来就难，还人为的增加这难，怎么过呢？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。你改变后的这条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。我对周易八字的执着观念没有去掉，他反过来要支配我，旧势力也是利用这一点放大我的执着，指使邪恶的生命利用这一形式迫害我。这一难其实是我执着心不去招来的，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同修以我为鉴，莫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三，信师信法，去掉怕心才安全。我于去年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成立的家庭资料点，去年底我是610邪恶之徒，对全市的大法弟子进行抓捕骚扰。我家附近两位同修 AB 被绑架抄家，我和妻子同修不在家，母亲打电话告诉我 AB 两位同修出事了。我心中一紧， AB 两位同修知道我这里是资料点，他们能不能怕心一上来只考虑自己的安全了，真是感到在什么地方也不安全了。我立刻调整心态，有师在有法在，怕什么？从思想中否定邪恶的迫害，正念消去怕的物质，并正念加持被绑架的 AB 两位同修，一会儿心里安稳多了。几天后同修 A 被家人要了回来，他见了我说，你还是躲一下吧，把东西放在安全的地方。他说话带来的场将我的怕心又勾起来放大了，我仿佛感觉到邪恶之徒随时就要来，幻觉。回家后对妻子说，把东西放起来，说话的声调都变了。妻子说，不用怕，赶紧除恶。那声音很稳，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。我和妻子盘腿立掌，针对自己的怕心物质空间场发正念，大约不到半小时，心里轻快了，感觉周围环境也变了。我悟到我们的怕心各种执着好比是内奸，而旧势力安排的邪恶因素恶党好比是外贼，怕心重了，执着心多了，他们就会内外勾结合伙迫害我们。相反，法学得好，执着心就少，正念就强，邪恶望而生畏，很容易被销毁。四，向内找，去色心。我的工作是给别人打工，会一门手艺。04至05年，我与一位同龄女同行常人一起合伙打工。一次，一个老板雇我俩去给他修饰房子，到了那里一看，原来是一家洗脚房，卖淫场所。里面有一群卖淫妇女，都很年轻漂亮。由于某种原因，我们没有达成协议而归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感叹道，哎，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，非要去干那种营生。没想到我那女同行说，图个舒服呗，又不用干活还赚钱，若是叫我干我也干。说话间瞅了我一眼，我一愣，马上反应过来，他是在向我传递那意思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我们修大法的知道，异性之间的不轨行为，不管是旧势力还是正的生命，都将其视为最可耻的。以前我曾经向这位同行讲过法中这些道理，他也表示赞同，可现在又是这样表现。我当时没有悟到，之所以会到了卖淫场所，看到那么些卖淫女，女同行又如此说，是自己的色欲心不正的场招来的，这一切都是旧势力想以考验为名迫害我。当时我的色欲之心是没去的，干扰便如影随形。当女同行有时借机有意用手触摸我，想激我就范，我知道法中的要求，强行克制自己，被一种怕心，怕因此掉下去万劫不复，激起反感，色心并没有去掉，心中常求师父另安排。不长时间后，女同行因要生二胎而停工，而我则将手艺交于妻子一起合作。 后来阅读了明慧的修心断欲，启发了我，在以后的学法中不断地正念清除这些败物，色欲之心明显地淡了。总觉得自己不够精进，写出一点体会，希望能给同修们一些借鉴。我会精进起来，尽自己的力量做好三件事，救度众生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